习近平失势，高官上任非他人马。台湾旅客身份宣言引爆660万关注。美国宣布制裁11间中国科企和科研机关。法国总统呼吁华盛顿助乌克兰改变局势性质。美国百几名前司法部高官敦促确认邦迪为部长。白纸运动纪录片导演陈品霖遭冤狱3年半。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热点观察，我是子珊。今日是1月7日星期二，下面是详细内容。1月6日，据大纪元新闻网报道，近期河南、湖北、青海、广西等4省同时迎接党委书记调整，多名新任高官被发现和习近平的政敌派系有密切联系，被认为是习近平权力被明显削弱。分析人士指出，多省区主要领导换人、军队训示不见习近平身影等一系列异动非常说明问题。例如河南新任书记刘宁曾是江派吴冠政提拔的官员，青海新任书记吴晓军则和曾庆红关系密切，新任浙江省长刘捷和宁夏党委书记李一飞均曾在落马高官孙志刚主政期间担任要职，这些迹象表明习近平用人的权力受到制约，党内反对势力正加速布局。在最近的中共全军年度开训动员中，央视等官方媒体亦未提及中共党魁习近平。香港媒体人颜顺欧指出，习近平的个人崇拜明显降温，定于一尊、亲自指挥等做法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强调集体领导。这个表明中共内部正在度为权力过度铺路，纠正偏差习近平过去10年的高度集权模式。同时，中共党魁习近平1月6日在中共纪律检查委员会全会上的讲话亦引起外界关注。习近平说，目前反腐败斗争形势仍然严峻复杂，腐败存量尚未清除，数量仲持续在增加。这些意味着习近平承认持续12年的反腐败失败了。习近平巩固权力的利器就是反腐，一上台就反腐，直至为自己在20大破例连任铺平了道路。不过习近平今日终于以某种方式承认他的反腐败斗争并不成功。政治评论员邓郁文认为，失败的根源就在于中共腐败是一种内生的制度腐败，必须从政治体制上根治。但当局现在的反腐虽然亦力图建立一个遏止腐败的制度，不过在控制权力这个最根本的问题上无所作为，甚至进一步加大权力对社会的支配，再加上当局不容许引入外部力量来监督，这个令到党内腐败伤根而不动骨，刮骨而不了毒。近期一名台湾旅客在日本福冈机场托运行李时，因为行李上贴了一张写有我不是中国人我是台湾人的日文贴纸，引起了广泛关注。这张直白而且有力的贴纸很快在日本社交媒体上引发热议，吸引了超过660万日本网友的浏览。这位台湾游客的行李箱贴纸内容不单只在福冈机场引起了地勤人员的微笑和赞叹，更在社交平台上掀起了讨论的热潮。台湾旅客贴纸上写的是日文，表达了自己对于身份认同的坚持。这位旅客在社交平台 Threads 分享了这张相片后，获得了超过70万人次的浏览和26000次点赞。而当这张贴纸被转发到日本的社交平台 X 上之后，浏览量很快攀升，累计浏览人数高达650万次，点赞数量亦超过12万。一些网友表示，他们能理解这种情感，比如一名日本网友提到，我理解这种感觉，先前疫情还是很严峻的时候， 我在国外亦着住一件写住我不是中国人，我是日本人的 T 恤，因为欧美人经常将我哋视为中国人排斥。日本网友仲从日本生活的细节出发，分析了怎样辨别台湾人和中国人之间的不同。通过和台湾人的接触，他们发现台湾人大多表情柔和，说话不霸道，不狂妄。台湾人大部分好有礼貌又友善，还会主动讲出请、谢谢之类的。对于日本人来讲，虽然两国的地理位置相近，但文化、语言和社会习俗上就有着显著的差异。这种差异在日常生活中的点滴互动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这次事件中，台湾旅客通过贴纸的方式，毫无掩饰地表达了对自己作为台湾人的自豪感。这个不单止成为话题的焦点，亦令更多日本人理解和尊重台湾的独特身份。1月6号，美国驻华使领馆在 X 平台说，中国无权利用美国技术来发展中国的军力。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宣布，对11间中国的公司和科研机构实施出口管制，这些公司企业被指寻求获得美国的受管制物项来支持中共军队的现代化，包括导弹和超音速武器项目。这11个中国公司和公司企业包括成都雷电微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都亚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中科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合肥星波通讯股份有限公司、桂华实验室、南京斯密特光学仪器有限公司、彭城实验室、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苏州超立精密光学技术有限公司、和湖科伟兆福电子有限公司、亚光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根据美国出口管制条例第 744.11 条，这些活动违反了美国的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利益。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说，这些公司企业因获取或试图获取美国原产品以支持中共军事现代化而被列入出口黑名单。针对美国在1月6号宣布对中国11间科技公司与科研机构实施出口管制，希望之声记者采访了台湾国策研究院资深顾问、开南大学国家暨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陈文甲博士。陈文甲博士表示，这些制裁措施会限制中共获取先进技术，从而削弱中共军事发展能力。同时，这些制裁还会造成以下影响。第一方面是技术获取受到阻碍，因为被列入黑名单的公司将难以从美国获取关键的技术和产品，当然会延迟他们相关军事项目的发展。第二方面是供应链的压力，因为制裁将迫使中国寻求代替供应商，或者是加速自主的研发，但短期内将面临技术樽颈和成本上升的压力和困境。第三方面是国际合作受限，因为其他国家担心美国的刺激制裁，而对于中国企业合作的公司持谨慎的态度，进一步孤立中国的相关企业。法国总统马克龙星期一呼吁乌克兰就领土问题进行现实的讨论，以找到解决俄乌冲突的办法。1月6号，法国总统马克龙在爱丽舍宫举行的法国驻各国大使的聚会上对俄乌冲突发表看法。马克龙表示，乌克兰必须就领土问题进行现实的讨论，并警告说，快速而且很容易解决方案的不存在。欧洲人应该为乌克兰建立安全保障。同时，马克龙强调，华盛顿应该帮助乌克兰改变局势的性质，说服俄罗斯进行谈判。马克龙星期一还坚称，如果乌克兰投降，这个对欧洲和美国都不是好事。马克龙认为，如果西方人因为对冲突感到疲劳而同意妥协， 西方人的信誉就会受到损害。仍要参加法国大使聚会的波兰外交部长西科尔斯基主张乌克兰回归国际公认的边界，同时波兰外长亦强调要为乌克兰倡议下的可能令领土让步留下余地。波兰外长同时坚称乌克兰值得和平，亦需要和平，但和平是在公平条件下达成的。法国外长巴罗则重申，和平谈判的时机和条件应由乌克兰人决定。1月6号，有100多名的美国司法部官员致信给国会参议院司法委员会，敦促批准邦迪担任新一任政府的司法部长。根据霍士新闻报道，这封信函由110几名的前司法部高级官员签署，他们之中有些曾在共和党政府任职，亦有一些曾在民主党政府任职。前美国司法部长阿什卡罗夫特、什申斯、巴尔和米斯都有签名。这些前司法部高官在信中表达了他们对邦迪强烈而热情的支持，赞扬他对法治的承诺，以及他作为前佛罗里达州总检察长的履历。他们在这封写给美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葛雷斯利和这个委员会首席民主党议员德宾的信中指出，他们中的一些人在邦迪过去任职期间曾直接和他共事，可以亲自证明他的正直和对法治的奉献。一些前官员还表示，作为前司法部官员，我们对邦迪担任司法部长将面临的挑战有切身体会，我们亦知道他能够升任这项工作。我们坚信司法部和我们国家都会从司法部长邦迪的领导中受益。我们以可能的最强烈的方式敦促你们确认他为下一任美国司法部长。1月6号，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因拍摄2022年底全国抗议中共极端封控纪录片的中国导演陈品霖，在被羁押超过一年之后，被中共当局以寻人滋事罪判他入狱3年半。33岁的陈品霖在经过3小时的闭门审讯后，被上海宝山法院判刑。寻人滋事罪是中共当局经常用来打压意见人士、律师和记者的藉口。陈品霖拍摄的《乌鲁木齐中路》记录了2022年上海乌鲁木齐中路爆发大规模民众抗议的真实情况。这场大规模抗议活动被认为是自1989年六四运动以来中国最大规模的民众公开反抗，对中共党魁习近平构成的前所未有的挑战。2022年11月，新疆乌鲁木齐发生一场公寓大火，由于中共极端的封控阻碍了救援工作，造成了严重后果，引发了全中国民众的愤怒。在经历了近3年极端封控政策、强制检测及面临经济困难之下，民怨沸腾，这场悲剧成为燃点中国人对中共当局公开抗议的导火线。2022年11月26号晚间，上海乌鲁木齐中路爆发示威活动，民众举起白纸反对中共封控，随后活动蔓延至中国各地，形成轰动一时的白纸运动。学生以集会、演讲、唱歌、张贴标语和高举白纸等形式反抗中共暴政。在上海，抗议民众甚至要求习近平落台。当时陈品霖和一位朋友在现场拍摄了大量短片。事隔一年后，2023年9月，他开始制作纪录片《乌鲁木齐中路》，并于同年11月26号白纸运动一周年的时候上传到 YouTube。 几日后，陈品霖在上海宝山区被捕。这个纪录片的中文标题为《乌鲁木齐中路》，纪录片片长1小时17分钟。陈品霖曾表示，他希望通过纪录片反驳中共试图将抗议活动归咎于所谓外国势力的做法。 根据陈品霖发表纪录片时发表了一篇文章，同好多参加抗议的年轻人一样，他在2022年11月26号走上上海街头时，是第一次在中国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他表示，为什么当中国内部矛盾出现的时候，总是要将境外势力出来孭锅的呢？答案每个人都很清楚，政府越是误导，越是在度遗忘，越是在度封锁，我们就越是要发声，越是要提醒，越是要记住。陈品霖被捕后，国际维权组织一直要求释放他。无国界记者在去年三月的一份声明中表示，陈品霖的行为完全是为了公众利益，他记录了这场针对政权滥权的历史性抗议活动，他不应该被逮捕。我们呼吁各民主国家对中共当局施加更大压力，确保撤销对陈品霖的所有指控。陈品霖曾表示，只有记住丑恶，我们才能追寻光明。他亦希望中国有一日能拥抱自己的光明和未来。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亦都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